各位房间里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聚财线上哦。今天是2021年10月5号星期二，很开心哦，我们中间隔了一天哦，星期一是休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周改到周日、周二跟周四三天才有聚财线上哦。很感谢各位在周二九点准时哦就打开 Clubhouse 哦，来到我们的聚财线上的节目。那一开始大家又没有听到松松甜美的声音哦。那松松因为好像啦，我也不是很清楚哦，他这几天在搬家的样子哦，所以可能有点混乱哦，所以就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上来这个节目跟大家主持哦。那我就是开场哦。那刚刚有点不顺哦，因为很久没有自己开了，上次有中间一次，然后今天又有点准备不及，因为一直在看行情哦，所以这个有点手忙脚乱。好，那这个就刚讲了，我们现在节目已经改成这个周日、周二跟周四，也就是台股开盘的135的前一天哦。如果有开盘前一天晚上，就会有我们聚财线上的节目哦。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也会将节目的这个影音哦传到那个 Podcast 的上面，所以各个有 Podcast 的平台哦，都可以再重复的再去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刚发现 Clubhouse 好像要推出录音的功能哦，然后因为我之前现在大家也很少在注意 Clubhouse 的新闻，所以也不知道它推出什么新功能。那刚发现好像有这个功能，查了一下，好像它要可以录音，然后可以短30秒去分享哦，这有一些新的功能哦，那也还不是很清楚哦。刚刚进来就是看到一个好像怎么剪辑30秒的这个那个功能，大家可能看到下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下面一支剪刀，好像是那个功能哦，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总之呢，我之后再研究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它这些功能到底是怎么用哦。那这个我们虽然是周日、周二、周四哦，但是现在开始就是从其实我们是上周五就有这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那明天礼拜三以后就是固定每周三晚上就是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在 Clubhouse 上面的节目呢，那一天会有移师到这个 Zoom 上面哦，也就是会有画面的这个教学。那主要就是要分享这个群益期货呢的杠杆 MT5 呢，在台湾哦，因为可以有指数跟美股的 CFD， 所以呢，我们在那个上面哦，会有做一个软体使用，或者是一些包括这个聊一下这个我也会聊这个国际这些股市的一些或者是商品的这个各种动态哦。那将来也会找更多的老师哦，来跟这个有参加这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资格的朋友做更多的分享啊。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哦，可以查询一下这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或者是你要加入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哦。LINE 社群只要你搜寻聚财晚报哦，聚财晚报，加入聚财晚报的 LINE 社群。那聚财晚报跟聚财线上用同一个 LINE 社群哦。那稍晚我还会继续分享给大家如何去加入哦。那当然要取得一些资格哦，那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哦，跟你说明。好，非常感谢大家哦。那明天是周三嘛，周三是这个明天的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是由吴明哲哦，这个瑞奇哥哦，跟大家讲这个 MT5 的第二堂课哦。那我周四我私人会有一个活动哦，就是一个威廉会，大家可能知道有个威廉卡哦，威廉卡就会有里面的成员是威廉会。那我会跟威廉会的成员呢，我这周我可能会跟他们说，不是可能啊，我后来改了这个题目哦，就是因为这两周我们做黄金做的蛮开心的哦。那我在这明天我就会跟礼拜四哦，我会在威廉会哦，就是这个是实体的活动哦。那我会跟大家聊黄金的操作的种种哦。那如果有兴趣的呢，加入威廉会，因为我们每周会有一次例会哦。那我觉得如果疫情允许的话，下周可能会下个月哦，下个月例会就开始请大家吃饭哦。所以如果有兴趣加入例会的哦，欢迎去寻找这个聚财网哦，数位卡片交易中心哦。 那就可以这个去找到威廉卡哈、哦、去买。那如果看不太懂的，可以跟我们聚财网的客服哦询问，看看那个是怎么买哦。那买之后可能还会涨价，你可能也还会赚钱，呵呵，大家可以试着玩玩看哦。那有卡的以后就可以每个月的这个例会哦，就可以来参加，一起来同乐哦。那当然，如果以后唱歌方便的话，也许直接开在 KTV 都是有可能的哦。好，那讲一下这两天比较特别的事情哦。昨天晚上哦，那个 FB 哦的相关哦的这个网站全面断掉哦。哇，我看网络上哀鸿遍野啊。不过还好，因为我们台湾是这个在这个十二点左右，它才开始断，十一点多快十二点的时候才断掉，所以大部分我们台湾的这个网络使用者大家都已经入睡了、哦。那但是还没有睡的人还是一片哀嚎、哦。那我就觉得，这个看聚财网嘛，哈、哦，聚财网上面有好多好多东西哦。所以如果这个我非常欢迎哦，各位都喜欢做这个投资或者是分享的这些朋友呢，能够常上我们聚财网哦，看这些众多高手的这个分析哦，因为我们这边的高手真的都是自己操作、哦、那。他真的操作得很好来分享也才有人看哦，他也才能够在聚财网比较红。那至于为什么没有红到外面的这个媒体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操作者，所以其实根本就不太想红到外面去哦，就没必要、哦、所以其实欢迎大家来看一些聚财网上这些高手的这种操作，所以多上聚财网哦，然后多听我们聚财线上的节目哦，对你的这个操作我相信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特别是我们现在聚财商城哦，现在整个聚财商城因应这个五倍券啊，对对对，我之前说要直播带货，对，我现在就告诉各位，聚财商城上面的所有东西哦，在这个月全部打九折，还有聚财的影音教学也全部打九折哦，所以就是这个月全部九折，所以你想要在聚财网上不管买影音教学或者是买书买各种课程哦，或者是买点数种种的，你在这个月多买一点，好，那我就不在节目里面直播带货喊了、哦、但是我会提醒大家这个月九折，所以赶快去多买一点东西哦。那你当然，你如果信用卡有绑定五倍券的话，就是线上就等于是可以用吧，好像是这样子哦。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清楚哦。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哦。那这个是 FB 的断网的事情哦。好，那其他的一些分析哦，我可能会在最后再跟大家聊，所以大家一定要。务必有要听到节目的最后、哦、那我们看一下这几天的台股哦。那今天的这个今天的台股哦，非常的有趣哦，因为连续多日的下跌，包括昨天晚上的美股，特别是 Nasdaq 哦，也大跌之下呢，今天台股还是开一个相当低的位置哦，开在这个我看哦，哎，我要刚刚开着聚财晚报，我竟然把它关掉了、哦。欸、各位有订聚财晚报吗？如果你有加入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呢，就会有收到聚财晚报哦。那我看一下上面资料哦，今天我们台股市上涨了52点哦，成交量是3300多亿哦。那台指期是上涨37点，特别是今天早上一开盘是开在16162哦，最低在16162，结果今天收在最高16460哦，也就是说今天的低点拉到高点哦，拉了300点之多、哦，拉了300点，所以这个幅度是已经相当的大，而且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上周不晓得几还是上上周，我就告诉各位有一个16000的 put 的位置那边特别的奇怪哦，那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可能。会来到很接近这个位置哦，那我们今天其实也看到了，就差了100多点而已哦。所以如果每天有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这个那一天有听到的话，至少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哦，其实应该也是可以减少蛮，如果是你只做多的话，也减少蛮多的损失哦。那但当然，如果你一路都有听的话，我们有耳提面命哦，不管苦口婆心哦，不知道讲了多少的这个可能的问题哦。那相信大家，我就一直强调，相信大家都是这个今年哦，这个最有这个最投资的赢家啦哦。那你当然说在获利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家冲哦，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航海王啊，什么 钢铁人啊什么的一大堆哦，很多这个可能这个交易资历没那么久的，再冲起来真的特别会冲哦。在当下我们会也会觉得哇，真的是赚不赢这些年轻小伙子或者这些敢冲的哦，当然也不一定年轻哦，年长的搞不好也敢冲哦。对，可是呢，到了后来你就可以知道说，如何才能够在股市里面成为真正的赢家哦。当然，我们不是比一时的哦，因为这是一个只要你进入了这个股海哦，其实就是一个无限的赛局哦。基本上不太容易退出哦，所以在这个中间你要如何持盈保泰哦，然后这个留得青山在哦，或者是如何帮把这个你的风险哦降到最低，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这个当然在这个行情好的时候哦，大家都比获利的哦，那用很耸动的标题或者是贴单哦，或者是这个各种不同的报道等等哦，就会吸引各位这个投资人，就是会很浮躁哦，就很想好像没有做到，没有跟到，好像很奇怪，别人都在做。那其实这可以就是一种市场氛围哦，大家就是要小心哦。那如果听节目的大概都知道，特别是这一波的这个航运股哦，包括硕大我跟明哲兄哦，啊，我们这样子提醒不知道多少遍哦。那我每次讲立场都一贯哦，特别是在高档的时候。哦，都不要讲过几次哦。虽然我讲次数不多，因为我真的不太想讲，因为得罪太多人。我也都讲过，大家有都听到，所以这个，反正大家知道就好哦。那到这两三周我们开始有录音哦，所以其实想听录音都可以回去再听哦。好，那这个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涨的这个类股哦，其实还蛮一致的哦，大概就涨了0.几1-2% 左右、哦。那电子类股还是占了将近一半的这个成交量，航运股占了26%哦。那这个三大法人方面呢，外资哦还是卖了160亿。那我们看到今天新台币也是呈现一个小贬的状态。那新台币已经连续多日小贬，那虽然是这样，可是新台币还是相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非美货币哦，还是相对的还是比较强势哦。虽然是贬值，但我们台币还是相对的强势一些哦。那我们看到外资是卖超160亿，那投信跟自营商都买了。那今天有一个新闻出来说，关谷大买哦，这个可能这个可能等一下明哲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看到标题里面这个还有这个融资大减肥，我们看到前两天。融资都大减了，那今天的融资我不知道，我还没看，但相信应该也是减少的，都前两天减了60几亿哦。那加上这航运股已经跌了60%，种种，今天可能明哲兄都还会再等一下，稍后都会跟大家做一个精彩的分析。那外资我们看今天买群创、友达、长荣、阳明、中钢、彩晶、华航、中鸿、中信金、台新金，那蛮有意思的哦，买了面板跟航运哦，买了面板、航运还有这个中钢。好，那卖超是联电、鸿海哦，元大、台湾50、台积电、新光金、国泰金、大同，哦，国泰、台湾5G、元大金、日月光、投控，哦，那可以看得出来是卖这个大型的电子类股哦，特别是这个晶圆双雄哦，然后鸿海，然后还有几个金控股为主哦，那这样可以还蛮明显的，它的买超跟卖超的区隔好像还蛮明显的。那这个投信我不念哦。那自营商这个买超是元大、台湾50反一哦，所以他买超第一名是反的，所以自营商是不是今天买超这么多？今天是买超哦，这个可能如果仔细算一下，可能是变成卖超哦。那个其他就是买了一些 ETF 哦，那我就不念了。好，那这个这个在那个16000的那个。十月选择权哦，它还是在那个位置哦，但是其实那个量10000，我看它现在多少口，12000多口哦，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它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量哦，那也许就是后面我们真的会看到那个数字哦。那个犀利股神的部分呢，前几名好像同一伙人哦，他们全部都放空旺海、阳明跟长荣哦，所以前三名基本上全部是放空阳明、长荣跟旺海哦。那他们同一伙人都做同样的这个标的哦，那可能之后才会开始分散哦。大家也可以注意哦，那很有信心哦，就这样空了，全部都这样空哦。这样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他们的下单的这个情况哦。 好，那这个我就简单的开场哦，跟大家报告了一下这个台股跟的目前状况。那目前的这个小道琼呢是上涨126点哦，稍后的美股就会开盘。纳斯达克是上涨41.5点，大概都在 0.3% 左右。那台指盘后上涨了11点哦，所以现在开始都有一些小幅反弹哦。那我们稍后美股开盘，等一下晚一点我会跟大家分析。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吴明哲瑞奇哥。
好，谢谢执行长，各位聚财线上房间的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这个盘势呢，经过连续的下跌，到今天跌破了前一波就是八月份的那一次回档的低点16248之后呢，那其实我们从盘中就是一开盘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到，就卖压虽然在早盘感觉有点大，但是呢，从9点半以后，不知道大家如果手上有那种自选股的话，你大概从9点半以后看到的那种反应是什么？其实从我的这个自选股里面呢，这一阵子就是今天以前几乎盘中都是一片绿油油，但今天从9点半以后呢，那股票其实就慢慢的变红，大概从10点以后几乎大半都是红色，也就是说今天呈现的开低走高，而且是涨过昨天的一个收盘价，所以这个盘面上这些自选股就纷纷翻红。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结果来看，以指数今天开在16362点，最低是跌200点，跌到16162，但最后呢，从低点再往上拉涨了300点，到16460做收。那以今天的这个 K 线形态来看的话，是一个带下影线收最高的红 K 棒。所以今天这个盘势，相信大家在盘中如果有看盘的话，你会觉得说，大概跌到这边初步是一个满足点，这大概在盘中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感受得到。那你从这个类股本身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从昨天的这个资券的一个筹码来看，昨天的这个航运股其实是这一波下跌的大家万众瞩目的一个弱势族群。那航运股的部分在昨天的一个资券状态其实就呈现资券同减。那大家如果听聚财线上有一阵子的话，你大概还有印象，我在八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这个美骑马新唐他们在相对高点的时候，曾经我有稍微介绍过我如何去看待资券同减这件事。一般来说，如果融资融券同时增加的话，这代表的是大家对于行情的看法，看涨看跌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假设融资跟融券同时增加的时候，表示有的人看涨，有的人看跌。然后呢，在同一时间一直增加那个成交量的话，对于未来的股价，它具有一个激励的效果，也就是说，它有助于整个股价波动的放大。那反过来，这个融资跟融券如果同时减少的话，这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股票或者这一类股票的看法渐趋一致。也就是说，看涨的觉得啊，跌到这边大概不会涨了，不想玩了，就把股票卖掉。然后那个看跌的呢，看跌就觉得说，跌到这边大概接下来要再跌很多也不容易，就干脆把空单回补掉。所以就是认赔的认赔，获利的获利，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出现资券同减。那通常资券同减之后，也代表这个股票的后来会有一段时间，会有一段时间怎样呢？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会不太想做它，因为觉得没行情，就是看涨的觉得说这个要再涨要整理很久，所以它的资金比较不想进驻。那看跌的呢，跌到这边没有弹起来，其实再空也没有肉哦。所以如果看到资券同减，你想做的股票，你在最近看到资券同减的话， 你大概可以这样子去联想。那从昨天的这个盘后资料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航运特别是货柜三雄大概在盘后都呈现这个融资减少融券减少的状况。那甚至像面板的群创彩晶也是这样，那中钢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从昨天盘后的这个资券统检，你大概可以预期到接下来这个要继续杀低很多的机会不会太大，所以就酝酿了今天这个开低走高的一个反弹走势。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台股盘后的一个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法人来说，内资就是投信跟自营商是呈现买超的，那外资呢仍然是站在卖超的一方。也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下跌主导行情的演变的其实是来自于外资的一个卖超。那今天呢开低走高之后，我们大概可以解读说，既然这些重要的像航运股、钢铁股、面板股在这边外资反而都是在今天都大买哦，也就是说今天外资大买的前几档股票就是这些弱势的族群，也就也呼应了加上昨天这个资券统检的一个变化，表示什么呢？表示法人来到现在这个股价的位阶的时候，这些原本弱势的族群有面板股、航运股跟钢铁股，他们来到这边之后，他并没有意愿在这个时候继续把股票压下去。也就是说，这对于这三大类族群来说，初步的一个低点、主底的一个参考位置，大概就是在这附近。那他会不会立刻马上反弹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资券统检代表的是这些股票在往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大家对于操作这些族群会比较意兴阑珊，也就是说它呈现量缩之外，它就开始波动性又会再缩小。所以呢这些股票今天外资的一个买超加上资券的变化，你大概可以理解说这些弱势的族群跌到这边大概相对是一个暂时的满足。那既然这些弱势的族群跌到这边暂时的满足的话，对于指数来说，当然跌到今天很多的一些认赔的也认赔了，然后获利的也获利了，所以这个16250点跌破的时候，大家该停损该获利了，在今天又做了一个一样的一个思维。所以以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的低点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位置，但是我们在操作上的话，你要确定这个指数是不是有止跌。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上涨要抓转折，就是每一天的高点如果没有过高之后呢，低点还要跌破前一天的低点。那现在在下跌的过程中，你要确定低点有转折成功的话呢，有两个事情要确认。一个事情是今天的低点在明天不要跌破。那今天既然开低走高了，收在16460，离今天的低点有300点，也就是说明天不跌破，我们叫转浪的机会是蛮高的。那真正能够确认这个16162是一个波段的一个转折成功呢，那你大概还要等到礼拜四、礼拜五，好，就是高点还要能够突破今天的高点16460。好，也就是说明天如果它好一点的话，明天再继续往上走，不管是开高走低或者是开低走高，但是它明天最重要的重点是不要跌破，明天不要跌破16162。那后天呢，就礼拜四的话呢，它的重点是要能够涨超过明天礼拜三的高点。那明天如果是开高的话，对于礼拜四比较不利。其实明天比较良好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就直接就是回档量缩在今天的一个范围内哦，等待一天，或者是让今天强短的卖压稍微宣泄一下哦，然后在礼拜四再去做 反弹的拉升，这大概是会比较好的一个节奏。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今天你手上的股票或者你在做指数的投资朋友，今天虽然是开低走高收最高，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止跌的转折观察，你还需要有明天不破低，后天要过明天高点的这种转折的一个历程。好，如果出现的话，那今天的16162它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性稳定的一个低点。但是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国际局势，特别美国这个18号国债的这个问题，也刚好在这个台指期的结算之前。那我们这礼拜就是会进入这个双十连假，也就是说星期五结算就是收完盘之后，我们台股会有一个3天的连假，下次的开盘是在下个星期二。那这种长假之前的一个讯息，这种连假效应呢，大概以现在这种比较低位阶气氛比较不安定的一个状态的话，大家可想而知，就是要拉一定要拉礼拜四，因为到了礼拜五之后，大家会考量连假的部分，大概也不至于敢留太多的一个股票，也就是说强短的人大概会在礼拜五的一早或者礼拜四拉高的时候，大概就会做一些调节减码。那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去强反弹或者是继续去观察这个盘势落底止跌的这个节奏呢，其实大概主要就是在星期三星期四。这大概就是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你如果在今天这样子盘中你就感觉好像都已经落底了，那你其实还要经过礼拜三礼拜四两天去做一个确认。好，那这大概就是真止跌你大概要做这样子的确认。那你的股票也一样，今天的很多股票的低点大概都是一个波段的低，所以以今天的高低来说，很多的股票高低点那个差距非常大。一样的道理，就算今天的股票是开低走高收在很高的位置，明天还是要注意它会不会跌破今天的低点。正常来说不会，但是呢，星期四会不会再往下走，这个其实才是你手上持股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判断点，也就是重点在礼拜四。好，那这大概就是要跟大家讲真止跌或者没有止跌的一个判断。那假设到了礼拜四之后，你发觉该发生都发生的话，那你大概就可以用16200点这个整数关卡来做一个参考。好，那这个位置呢，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大概因为今天既然是内资大团结，从投信到自营商到关谷券商，也就是说这个一路以来稳定盘势的关谷券商在今天这几天出了力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假设内资大团结守得住的话，那当然随着这礼拜的这个九月份营收的公布，那相信会有一些比较激励个股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反弹行为。好，那这大概是接下来几天的一个重点。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讲说这个融资大减肥之后，那股票看起来都破底翻啦，就是这么便宜，那我应该怎么去关注呢？有哪些股票可以关注？如果大家有记得我们9月30号啊那一天的节目，大概就是因为季底做账嘛，季底做账完之后，我就发觉这个资金有转向的一个动作。在那一天你还记得吗？我们就是讲以季底做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那一天的一个资金航运股里面，散装航运因为这个波罗的海指数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裕民新兴中航，其实在季底的那一天其实是有不错的一个买盘进驻。那以今天就是从季底9月30号到今天10月5号这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发觉到 当最近货柜三雄在跌的时候，其实这个散装航运尽管是上下震荡的一个洗盘，但是呢它仍然是维持在一个主底回撤区间的一个状态，甚至很这些股票就是我们那一天讲会选出来看到除了有买盘之外，他们是从七月份回档以来将近两三个月之后，在九月三十然后利用季底做账拉出底部的第一根红 K 棒的类股跟族群。也就是说如果经过了这将近好几个交易日的一个测试，那个底部翻扬的红 K 棒的支撑仍然是守住的话，那其实接下来你要强反弹的族群当中，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可以去观察的重点中的重点。然后第二个族群是我们讲，因为这一波的下跌有很大的一个引动因子来自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断电的一个事情，就是能耗双控的事件。那这能耗双控的事件也可以让我们在盘中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绿能储能的相关类股族群，其实从9月30号也可以看到蛮多的一个季底做账的一个迹象。那在那一天我有跟大家讲到，比如说像世纪钢，然后这个永冠上尾投控这些风力发电的概念股的主要标的，大家可以去注意到像这个世纪钢最近在下跌的一个过程中，世纪钢这几个交易日其实都非常的强势，它不仅没有下跌，而且是往上在串高。那同样的有像这个硕和或者达能，甚至大同就是因为得到这个台电的一个储能系统的认证，所以大同其实在这一两个月以来，其实从相对低点往上涨二十几块，涨到三十几块这一段过程，其实不仅是资产的一个概念，那甚至是有接上这个绿能储能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些个股在最近这个大盘回档的过程中，其实它相对是有成交量之外，而且有股价的一个支撑性。所以假设当大盘在这边暂时是有手，也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下跌就大概是一万，大概它暂时杀不下去，那暂时杀不下去的情况下，那资金还是会去找出路。那资金继续找出路，大家也发现到最近的这个成交量又从2000多亿来到了3000多亿，也就是这是一波这个退资金之外，然后重新转进新的族群的一个换股的过程。那换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大概就是从9月30号资金进驻这种盘整多时之后的一个底部红棒开始的这种族群，大概就第一个是散装航运，第二个是这个绿能储能的这个族群。然后另外像这个化纤的部分，其实它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其实在季底做账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些加工司啊，这些纺织的族群，原物料的族群似乎也有一点增温，但是它整个来看这几天看下来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强劲。那另外一个是创高的族群这我们大概在先前也有提到，像这个世新 KY 啊，或者是这个金利科这种 IC 设计的族群，特别在年初的时候曾经都是有在短时间极大跌幅的这些股票，其实在经过半年的一个就是震荡之后，其实现在都来到相对的一个要创新高的位置这种族群其实就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那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像有一些最近偷偷在创高的股票，那这些股票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但是在这几天我相信大家没有注意，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这个台肥在这一段时间就光这两个星期以来几乎每天都在创高，然后从这个筹码上来看也非常有趣，它就是属于这个融资跟融券同时增加的一个族群。那这种族群其实就我刚才讲到就 它长得很神奇，你不知道它为什么涨，但是它每天都一直在涨。那一直在涨的过程中，融资融券同时增加，也就代表说这段时间不管是上涨的跟看跌的，看涨跟看跌的人，都这个筹码同时在累积当中，也就是这个支持 这种股票一路往上前进的一个动力，它就有持续在增加。像大同也是属于这样的个股，像世纪钢也是在筹码面上也都有呈现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今天就是在融资大减肥之后呢，那我们讲了资券同减的，那它带动能会比较少。但是像这种季底有做账，然后现在又有资券同增的这种族群，你不妨可以从盘后的资料里面去看这个融资融券的一个排行当中，看到这个资券同增的族群，不妨也可以特别去关注观察。哦，这就是你假设要以这个16000点去做一个低点去参考的时候，那大概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供大家参考。那话说回来，这个反弹到底要不要抢，或者怎么去抢呢？其实从黄金线波段趋势操作的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空方压制的状况。所以尽管今天的一个反弹，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经过礼拜三跟礼拜四转折的确认。其实就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过程来看的话，我认为你如果要抢这种比较强劲的一个族群的话，那无可厚非。如果你手脚够快的，那你如果手脚不是够快，你又想要比较波段性操作，其实我认为是反而应该利用这一段反弹的时间跟过程当中，毕竟还是空方压制，也就是利用反弹的过程中，如果你还有一些个股是比较没有调节到，或者你已经发觉到它的筹码已经不是那么有利，例如说什么，例如说像最近台积电、联电这种半导体的族群是外资一路从中秋节以后一路提款的族群，那假设未来的几天有在反弹上来的时候，应该是要先优先去思考是不是要去做减码调节这样的族群。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像金融股的一个部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大概在这前一个月以来，我待一段时间就会提醒一次，就金融股假设它今年的业绩非常好，它理论上会把它这个行情放到年底，也就是说它在10月份到11月份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会去沉淀股价、沉淀筹码。所以从今天外资的一个卖超动作，你也发现像这个国泰金、星光金其实就是外资在卖超的前几名当中，这也符合我今天在聚财网写的那个文章。好，那我今天其实从盘面上大概就可以猜得到说，今天外资大概仍然是以卖超这个半导体族群跟国泰金啊、富邦金这种涨比较多的金控族群。那假设从盘后的资料也符合这样的一个假设的时候，那你大概就可以稍微对于这样的族群暂时有反弹的时候，应该是先站在调节的一方。大家还有记得我礼拜天跟大家讲，十月份你大概要关注是不是适合买股票，你大概先不要用这个位置，就是你不要以16000点或16200到底这个点数到底是不是止跌，你大概要去思考的是经过了十月初这个业绩公布之后，到十月中这个美国国债上限的一个议题，如果这些都可以平安顺利的时候，你大概从中下旬之后再来开始选股票布局就来得及了。比如说像面板、航运或者钢铁这些族群，现在的确都是低点。然后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先前就讲说这些弱势族群面板大概跌下来差不多低点就是这样，果然经过这一个月以来，只要是坏消息，外资几乎都站在买超。那你如果去看友达的一个低点，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大概也就是维持在今天这个相对的低点位置。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低点已经其实从九月初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跌破了。那同样的，从群创的一个股价 来看的话，一样这个低点也是将近有一个月没有跌破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低点它要去筑底，它就是需要有这种时间跟过程。那反过来，航运股今天是一个持续破底的状况，那这个破底的状况今天虽然反弹了，那你就可以把面板股之前走过的这种节奏，你就可以来推演航运跟钢铁，他们基本上从现在到未来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会这样子反复的一个破底反弹、破底反弹的去筑底。哦，也就是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节奏，除非你是愿意拿资金去慢慢的等波段，如果你是在做短线差价的话，那其实刚才已经从筹码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短线它的波动应该会相对比较减缓。好，那你如果不知道航运未来会怎么走，你大概可以去参考过去一个月以来面板股的走势，那个节奏大约就会是相同。好，那既然是这样，今天我们在新闻最后就聊一个东西，就是今天在新闻上就有一个大家去讨论的议题啊，就是像阳明啊，从230几块跌到现在100元左右，那其实跌幅将近有六成啊。那就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说，欸，这个大户成本区已经很接近了。那大户成本区很接近代表什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如果现在股价跌到你认为的大户成本区，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大户成本区？就我的认为，大户的成本，不管是长荣、阳明、万海，其实大概长荣跟阳明他们的大户成本区应该都是在二三十块以下，不绝对不会是在100元左右。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讯息就是新闻啊，或者讨论说，哎，现在航运跳水跳了60%，从高点到现在已经跌了50-60%之后，已经接近大户成本区。我们大部分听到所谓的大户成本区，你就会想说，这大概就是一个低点。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就算这边是接近你以为的大户成本区，但不代表它现在止跌之外，还可以立刻的大幅上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筹码的一个因子上方有太多太多的资金等着解套，所以就算在这边是来到你认为心目中的大户成本区，但是它不代表是这些族群可以马上上涨。好，那同样的，我反过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户成本区，大家去想想看，在一年以前，这些航运的股票基本上只要是长期持有这些航运的大股东，它的股持股成本都是在二三十块以下。也就是说它多年来的积累其实就在这一年大爆发赚个波，就是非常的爽快。现在它卖与不卖，其实它该赚的都已经赚到。大家还印象中礼拜天我们讲到这个阳明最近开始在干嘛，在买总部的大楼，就是准备要花几亿去筹备这个要搬迁这个企业的总部。哦，那通常上次我就跟大家分享说，通常一个企业他开始在做不动产的交易的时候，就会把资金准备要落袋为安，也就是这一波的一个获利其实已经确实入袋，加上这个现金增资的一个顺利成功，其实就阳明的角度来看，该赚的钱他们其实都已经赚到手。现在股价来到这个低点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是把这一段过程中散落在各位手上的这些持股，利用这些利空的一个氛围，慢慢的去收回来。哦，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所谓的筑底的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要能够把各位过去在200块到100块之间很努力去承接的这些股票，在这个相对低点的时候把它洗下来。哦，这大概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你只要看到融资不停的下降，或者这些你手上的股票一直不耐洗的在往低点去停损，或者你周遭的朋友开始觉得航运股不玩的时候， 那这大概就是一个这些航运族群真正落底的时间。那这个对于这些大股东来说的话，其实主要是他可以慢慢的把这段过程他卖出去的股票慢慢的在年底这段时间慢慢的再回收回来。那到了明年或者到了最后十二月的时候，因为这个财报的数字，今年的年报它一定可以运用到年底，也可以运用到明年的三四月的这个年报公布的行情。所以呢，他们势必会在这一段过程中会利用国际间的一个利空把大家的股票洗出来。这大概就是我认为接下来航运这个族群或者是钢铁这些族群的接下来的一个动向。所以除非你能够把你的资金看待的比较长期，不然的话这一段时间你去做这些弱势族群的反弹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如果要做，那你可能要把眼光放到可能年底或者是明年三四月的一个财报的一个行情。这大概是我对于接下来第四季的一些看法。那这个礼拜接下来因为会有公布九月份的营收，所以这几天应该是一个个股落就是相对低点反弹的一个时间，那大家也不妨利用这段时间去调整你手上的持股。那我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边，把时间还给执行长。
感谢明哲兄，这么详细跟精彩的解说，相信大家听到这个等于是明哲兄每天，现在已经不是每天，是周日周二周四晚上的九点，明哲兄跟各位聊的这台股，那心里，应该都会比较稳定一些，那特别是专门做台股的这些朋友，所以欢迎大家每周日周二周四晚上九点，务必，都要上来听我们聚财线上。那没有听到的，我们也会录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大家也可以再去听。那刚那个明哲兄讲到那个阳明的那个买办公楼的那个事情，那他大概花那时候新闻是写过将近百亿吧。那我印象中是一个星期前的那个礼拜天，就是一周多前那礼拜天。那时候明哲兄讲完，这个他等于是要落袋为安，然后我也跟各位说，只要买总部办公大楼，特别是这个讲出来，基本上，这个凶多吉少，这个例外的状况比例很低啦，那个比例很高。我当时就是这样说，应该有录音，那时候录音。如果这最后一波在听到那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帮大家注意了这么多事情，那这个如果有听到，也都是这个可以趋吉避凶。那特别讲到阳明，我还记得之前跟除了宪真那时候说大家问我之外，我还跟各位讲，我那时候我等于是我自己开始进入股市，民国86年1997年那个时候的故事，那个联电的故事嘛，我相信应该房间里面有人记得。我就跟各位说，那一年我进去的时候，我就买到联电买了52块，就涨到180几块。然后那时候我讲的比较清楚，涨到180几块，后来除过权卖在90几块，然后最后就是这样一直跌下去啊。那所以其实这种故事在股市里面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啊。那现在是因为这个网络下单限股当冲，这些种种的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个，包括这些社群网站，造就了这个成交量大，然后各种媒体推波助澜，造成这样子可怕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其实我们很明显，之前也是，反正不管怎样，就是有航运股的新闻，就是有航运股的什么东西，什么违约，什么主力怎样，然后那个买船什么新闻都有，它就是不让你的眼球离开这个航运类股嘛。那时候跟硕大也都，这个明哲兄都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各位讲。那现在已经跌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跌多啦，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其实以过去的来讲，当然它随时会反弹，这当然是合理啊，因为跌多了当然是会有一些反弹，做一些技术面上的一个回调。但是这个长期来讲，它就是要回去嘛，肯定是要回去的嘛，因为它并没有所有的技术的突破跟创新，终究会回归它供需的平衡嘛。那它就会回到它原来的位置。这个其实我之前都讲了不知道多少遍。 那只是说这个时间会拖多久啊？没想到，我以为大概一两年，没想到一两个月就结束了。那当然就是说，接下来这个国际的上面的问题更多，那我们就先不跳，先跳过航运股。那今天的那个，昨天我讲说 FB 断网的事情哦，各位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奇怪哦？其实从台湾，我们记得几个月前，我们也有一次大停电，有没有？又突然莫名其妙大停电，也是告诉我们说，哦，可能接下来还要停哦 ，A、B、C、D 区轮流限电。好，结果现在这个。中国他那边也停电哦，然后昨天全球 FB 大断网哦，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哦，那这种东西会发生。那因为现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关系哦，所以这种一发生任何事情，其实这个规模都相当的大哦。那如果昨天像是 FB 那样大断电是在我们台湾哦，那如果大家想想看，如果 FB 断掉 ，LINE 同时断掉。大家好像可能就不知道要怎么沟通了哈、哦。这个台湾的这种各种工商的运作也会出问题哦。所以，可能大家要去思考哦，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来一周的一个现在今天是礼拜二嘛，那我们看明天其实就有蛮多重要的事情哦，国际上。比如说，这个纽西兰的九点哦，纽西兰九点的利率决策会议哦，它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声明哦，利率决策会议的声明哦，在明天上午九点就会有了。那明天晚上8:15会有那个所谓的小非农哦，会这个公布哦。那小非农当然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周五的大非农的一个预告。那这个其实明天的这个小非农应该对于周五的非农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关键哦，那这个到时候明天晚上大家要注意。那明天晚上，因为我们8点的时候是这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的这个哦，在 Zoom 上面的上课哦，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下礼拜三没有节目哦。不过大家也请关注哦。那下周三的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会换成是我帮大家上课哦。那如果说周三有遇到什么数据的话，我当然也会同时去跟大家分析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参加哦。那这个可以去搜寻，然后可以取得这上课的资格。那接下来礼拜四晚上7:30呢，是欧洲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要公布。那晚上7:30，那8:30是出请失业金人数。那星期五呢？这星期五当然重头戏就在晚上8:30哦，特别注意晚上8:30的非农就业这个人数哦，这个要出来。那这个出来当然就会直接的让人家联想到我们这个 FED 在第四季的这个QE 缩减哦，会早还是晚？好，力量会多大？然后它会多久把这个缩减 QE 到结束 QE 这个时间会多长哦？可能就会出来了，所以这周五的这个非农哦，显得会变得相当重要，因为这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了、哦。那加上这个，这个我们知道那个，10月18号，如果这个美国国债上限哦，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哦，那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上面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最黑暗的日子哦，那。可是我们觉得，我前两天就跟各位说、哦，我是怀疑可能真的会18号没办法解决哦，然后让它空运作两三天，然后才解决。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哦，这有什么对我们其实没有好处，然后非常的动荡。但是其实我怀疑就是要制造波动哦，就是要制造波动，也就是说在这样子金融市场上一来一回哦，其实财富就重新分配掉了、哦、所以各位要小心，不要被当成这个资产哦被分配走的哦。那所以在接近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哎呦，过去我们从来不可能，美国不可能让它怎样的哦，就这两年我们看过太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哦哦、所以以现在拜登、哦、他们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力量、哦、那共和党在牵制着，这样我觉得 似乎有可能吼、哦、让它乱一两天。那乱一两天其实应该是安排，会是变成安排好的，就是要故意让所有金融市场做一个大幅震荡哦，大幅震荡才有人在从中去收到利润哦，所以我们不要被分配掉的一员。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无所谓嘛，好、哦，我们在那一两天、两三天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谨慎哦，把那个你在可能风险的资产哦，尽量降低哦，那不要去遇到。那你说我放一些东西避险可不可以？哦，当然也可以，但避险有杠杆哦，避险有杠杆。你不要避险放太少，万一波动太大会断掉之后再弹回来，那也是会变成是一个那个等于是没避到、哦、就反而增加损失。所以在各方面可能要思考说这个你应该要去怎么做。那我这边就顺便提到，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投资美股的投资人可能就是长期投资的存股，对不对？那你如果遇到像这样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无谓的损失，或者是说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过去如果是美股，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指数的空单，好，我们可以去海期去放空这个小道琼，用小道琼或者是 mini Nasdaq 或者是 mini S&P 500，但我们台湾比较少做 S&P 500，而且 S&P 500的 tick 其实是比较浪费钱的，那我做的经验是这样，所以会比较做道琼或者是Nasdaq， 可是哦，这个规模太大，而且你不见得避得到你的股票、哦、所以刚好现在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说，这个群益期货杠杆 NT 5他们有上这个，等于是金管会核可、央行也核可的这个 CFD 的产品哦，可以去放空哦，可以去直接杠杆10倍去放空美股的个股。也就是说呢，你假设你持有苹果的股票。那你如果觉得那几天其实是很风险的，那你如果把苹果的股票卖掉，你可能会损失蛮大的这个付委托的手续费，然后你之后还要再买回来，这手续费一来一回，其实损失就这个就是白白的损失。可是如果我想要在这边中间避掉的时候，我只要用十分之一的资金哦，因为它有杠杆十倍的资金，那我在那个群益期货杠杆 MT5 这边，我去放空苹果。那我就等于是一多一空，我把我的苹果的股票的下跌的风险我就规避掉了，对不对？那等它过到19、20号、21号，好像没事的时候，我再把那个放空的单子结掉，好，结掉，那就结束啦，好，那就很轻松很愉快。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你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高杠杆高风险的平台，好，但是其实期货或者是这种选择权这种像还有这个 CFD 这种高杠杆的这种东西，其实它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哦，并不是纯投机。那我在那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有跟这个参与的朋友说，其实杠杆它应该所有的观念跟运用，然后你如何去控制你的风险，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高杠杆就一定是危险，你用融资就一定很危险的这件事情。你用高杠杆全压，那当然很危险。你把身家全压下去，那当然很危险。但是老一辈的人为什么不会觉得，买房子去借7%贷款很危险呢？对不对？对，这很奇怪啊，杠杆这么大，金额这么大，这个老一辈还有土司有财，他们都不觉得危险。为什么用融资买股票就很危险了，好，对，那当然就是看你去怎么样去控制你的风险嘛，好，这是就刚好提到说10月18号可能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贸易战又开打了，就是说美国说这个中国他并没有履行哦，他过去两年前哦跟那个川普那边那时候签的这个等于要购买那些农产品的那个量哦，那我看到的一些消息是说，美国可能借此哦又再调高关税，那也有新消息是说，可能会在特定商品上面去减免或者是调低关税哦。那其实这可能两种可能性都有，它可能是调高关税，但是针对某些商品去调低哦。那这可能我要打击对方的，我就调高，呵呵，那我怕这个通膨这个影响到这个美国国内的物价了，我就把它的关税调低哦，所以这两个消息我觉得都可以是并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中美的这个不管是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哦，我之前讲这个能源战，好，包括接下来可能的粮食战呢，哦，都一一的、一一的都要浮上台面。那没想到贸易战又继续在第二轮，哦，第二轮又继续开打，哦。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哦，一定是抓住。那只要对别人不利的也要做，哦，也要做，哦，所以两边的这个问题，哦，其实是真的很激烈。但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台海之间，哦，这个共军在我们这个西南部这个沿海其实也是，哦，一天的50几架。我们现在台湾人已经不怕这种东西了，哦，以前这样绕一绕啊，飞弹打打外海啊，吓都吓死，哦，股票都直接崩盘，哦，现在虽然也是崩盘，但是他也不会觉得是这个原因，哦，因为但是其实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出这个彼此之间，哦，就是中美之间，哦，包括这样子的 角力跟各种这种竞争的这个问题，哦，那所以这个其实就不会有回头路，这个它等于是这个双方的这个问题会越拉越高，越拉越高。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个煤动力煤的问题，哦，我在上周的第一时间，哦，等一个多礼拜先前就跟分析的非常透彻，也都完全正确，哦，大家可以回去听。那其实我就说中国第一是不缺煤，他们有煤，哦，可是就是发电会赔钱，我在那时候就告诉各位了，所以他们不发电。那不发电造成这样 断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有好多的地方开始这个调涨这个煤调涨这个电价，调涨这个电价。那好，那调涨电价这件事情后续的影响或怎样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恒大跟这个中国内部的电价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就好像没什么消息，对不对，哦，因为他们放假，他们的这个叫做国庆节放到周四，所以到周五开始，哦，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周五我们看那个他们动力煤期货，哦，开盘看看是会不会掉下去，哦，如果掉不下去，那肯定这个能源问题还是严重。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两天又开始说好像他们偷偷的在进这个澳洲的动力煤进去了，那不晓得是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周五的大陆的这个动力煤期货的这个开盘，好，就可以知道略知一二，哦，到时候我也会帮大家关注，哦，礼拜天的时候我会跟各位报告，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或者是我再跟各位说。好，那当然刚刚又提到恒大的事情，哦，那恒大的事情当然第一时间是这个挡下来了，但后续其实这个似乎，哦，都没有回头路，哦，就是持续的演进。那包括我跟各位讲，现在局势动荡，通膨就是这样 QE 这样搞，其实也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延续，所以我们可以说金融海啸其实根本就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恒大这个问题，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也不会解决，它只会越拖越严重，越拖越严重。那到最后总是有个尽头嘛，哦，我们之前不是唱歌什么有时候，对不对？总会有尽头嘛，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可是现在就我们现在个我们投资人，我们个人的投资者来讲，其实我们资金，哦，在进出这种，除非你是买房地产，哦，比较难进出，不然的话你不管是股市期货或者是我们讲的杠杆 MT5， 只要是我们是个人其实都非常方便的进出。那如果你不进出，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可以避险，就投资人在你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不要只会买进股票这一件事，哦，不要只会买进股票，你要多了解各种金融商品如何运用啦，哦，那反正我就是跟各位说，你要多了解这个我现在我自己就是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种 NT5 杠杆的这种平台，特别是我们台湾群益期货，哦，是合法合规，就交易全世界的钱不用到海外，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什么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哦，去做一个报名填单，哦，然后我们会跟各位说周三的这个上课，哦，在哪一个网就是线上去哪里上课，哦，那就可以以后就可以每周三是免费参与。那我也会请各位更知名的一些老师，哦，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因为大家也在慢慢熟悉 NT5 这个软体，哦，那其实是我最熟，那硕大大概也会一些，然后比如说像明哲兄就很熟，哦，那当然就是大家会越来越了解。那如果你也是很熟的，你觉得，欸，你也很乐意跟更多人分享，也欢迎联系我，也欢迎联系我。好，那我最后讲一下台股，哦，那我觉得台股这次这样下来，其实如果有记得 有听我节目，我在讲台股，我偶尔才会讲的比较清楚哦。我有讲说台股的三尊头，你们记得吗？还有台股的长线，其实已经确实是到了一个满足的位置。所以在当时我就已经讲，这个台股几乎是没什么涨的空间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持有太多的部位哦，就把部位减到最低最低。特别在十月以前，是不是我一直这样讲？我真的不是唬烂的，真的就一直这样讲哦。反正你有听进去的话，现在根本就是轻松愉快哦。那就是再看看想什么时候进场再说就好了。好，那可是底下跌到这边，接下来呢？我其实觉得这个头部其实是挺明显的哦。那当然，你到这个位置的话，它可能随时会做一些反弹的可能性哦。可是，在接下来，因为各种这么多问题哦，实在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哦。包括这个美国国债哦，那包括停电，包括恒大的这个事情哦，那。包括这个区域间的一些不稳定哦，那种种的这个问题在，特别是我可以跟各位说，就是第四季哦，就是也就是九月美股期指结算到十二月中这一段时间，它已经走出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呢，它这个趋势大概也不会很快的做一个逆转哦，那所以这个趋势是确实是成型的，那所以一样的看法，我觉得。如果你这个持股水位很低哦，一直有听我们节目的，那恭喜你哦，恭喜你，那就持续听我们节目，特别你不要做别的事情哦，就每天帮忙分享，请大家来听我们节目就好了。还有我刚刚讲的，上聚财商城上去多买一点东西，对不对？好、哦，那另外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那个聚财线上交易全世界的那个礼拜三的那个 Zoom 的上课哦，记得去把它取得哦参加的资格哦，那个。对对对对，这样就行了、哦、那也不用做太多事情。那如果你部位水位高的，持股水位高的、哦、当然就是如果有机会反弹、哦、当然、哦、像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弹。那如果之后再涨个一两天，当然就是把水位降下来，把水位降下来。那你说这个好可惜啊，怎样怎样，不管嘛，赔钱就赔钱啊，那没办法，因为这个趋势就是这样、啊、而且这个如果真的跌下去的话、哦、是蛮可怕的、哦、是蛮可怕的，所以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掉以轻心、哦、那大概今天这个就是林总总跟各位大概讲到这边，那不知道明哲兄还在吗？要不要补充？
没
东西，好。那
差不多
这样，
先讲差不多。
好，那明天就是明哲兄那个在 Zoom 上面跟大家有画面的去分享哦的这个使用 MT5 的这个各种功能跟心得哦。那如果你没有取得资格的哦，我希望你现在赶快去填单哦。那我明天会联系你，那有人会联系，那你再跟他说你要上课，那应该就可以先紧急的先让你加入哦。那非常感谢各位，我等一下也会把那个报名的连结再贴一次在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
那我补充一下
好，对，你说一
下。那明天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这种就是几乎24小时连续的这种国际行情当中啊，那如果我们要交易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不用盯着盘去做？因为大家好像做股票都很习惯要盯着盘，那其实做国际的一个盘势啊，其实很多的重要时间点你有注意到就可以了哦，或者是你能够明辨出主要的趋势方向，那这大概都在明天的过程中会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就跟大家讲说，你如何在这种接近24小时连续的一个行情当中，怎么样去调整你的一个那种关注点，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学会之后对做股票你也就可能不用那么紧张。好，那我就补充这样。
好，感谢明哲兄。那下周三是我上课，我在想我定的题目大概会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下单方式哦，就是因为你在股票跟期货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下单哦。那在 MT5 因为它是它没有结算日、哦、然后它可以把口数切到最小，然后它停损停利移动停利是非常好设定，甚至它有促价限价单哦，促价限价单就是促价之后就把限价单挂出去，所以我觉得会有非常 多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式哦，我在这边我可以想得到的，我就提供给各位，然后去把大家脑洞大开哦，做一些下单的启发哦。那我也希望你可以想到更多天马行空可能的方式，那以后再来回头再跟我分享哦。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就到这边哦，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节目就是周四。那我刚有讲，我周四我是有威廉会哦，不过我希望我在威廉会结束之后会有办法好，我就因为可能只有明哲兄，我不知道硕大那天有没有空。那周四在威廉会结束之后，我也会尽力的上线，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两天看国际或者是国内有什么特别的财经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边，感谢大家哦。那我们晚安，请 follow 上台上的讲者哦，还有支持我们聚财网聚财商城哦，谢谢。晚安哦，拜拜。